我相信圣灵在这里，他的同在是我们最有力量的安慰，并且我们也知道是圣灵能开启人的心，叫人看见我们所看不见的耶稣。今天我们传福音，要叫盼望这位朋友们认识耶稣。若是主耶稣现在肉身还在这里，我们就非常容易，我们可以请主耶稣自己在这里讲话，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问主耶稣。但是按照我们所知道的神的计划和旨意，主耶稣一次降生在地上，成全了救恩，就在父神的右边坐下了，他的工作已经完成。现在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要来传扬主耶稣为我们完成何等大的救恩。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传讲，我们必须在圣灵里面让主来对我们说明，让主介绍他自己叫我们明白。也我们也相信主的话应许说，当他已经升上高天之后，是圣灵在我们中间，圣灵就是主耶稣自己，他能把我们一切所听见的解释在我们里面，叫我们明白。所以我相信今天晚上因着圣灵的同在，许多人要在这里遇见主耶稣，遇见救主。 I may have to pause a little bit to ask again for the benefit of those who speak English only. Apparently, because my wife, who used to interpret for me, went to the airport, I can speak only one tongue at one time. I don't know how many of you will not be able to understand Chinese if I speak continually in Mandarin. Please raise your hand. 哪一位不懂中文，哪一位不懂英文的？ Or is there anybody who doesn't know Mandarin? Please raise your hand. I feel very good. 很高兴，因为大部分，因为我想没有人举手，表示我们可以用国语讲，这样我免得分心。请我们打开圣经，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请弟兄姊妹们帮助各位一同来读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就读三节圣经，我们读二十节到二十二节，是不是大家都打开找到圣经没有？约翰福音十二章，好，如果找到的话，我们请一同来读好不好？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利尼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我们再读23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们对不起，好，我们再读第。我们读32节和33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这里几件事情，在过节的时候，有几个希利尼人要想见耶稣，他们就找到主的门徒腓力和安德烈，他们两位是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就对他说：“我们要见耶稣，可不可以请你带我们去见他？”他们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这个愿意两个字，在原来的意思，他们非常盼望能够看见主耶稣。而主耶稣看见他们来了，就说几句话。第一段他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就是指的主耶稣自己，他曾经降世为人，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称作人子。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然后他又告诉我们说，人子怎样得荣耀呢？他说他要被举起来，这个被举起来是指着怎样死说的。到以后事情成就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原来主耶稣是被人挂在十字架上面，他被挂起来，高高的举起来，这样子一种死法，而成为吸引万人来的根据。这里一句话，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今天下午，当我还在这里祷告、准备和主有交通的时候， 我的父母亲打电话来，他们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打听到消息说徐华弟兄晚到，或者说不能来了，他们非常失望。他们说今天到底他来不来啊？我说来是会来的了。那么你知道这样做的时候，那个话里面语气就是总是下面有点文章了。他们就继续问他到底他讲不讲啊，我说那就说不定咯。那么你知道我妈妈说什么？他说那么不讲怎么办呢？他说有没有聚会呢？我说聚会还有啊。他说谁讲呢？我说那就是我讲了。那么我妈妈说什么？他说哦，你讲啊，那没有什么好听的了。感谢主，我的母亲非常明白我，并且她每个礼拜来聚会，实在她听得很多了。但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这里一句话说，我们愿意借你耶稣。我知道我们讲的不好，我自己知道我传福音并不是很会传福音。也许徐华弟兄很会传福音，弟兄姊妹们这里还有两次的机会能够听见他讲。但是无论我们会传我们不会传，我们的身份都不是主耶稣自己，我们不过像腓力像安德烈这样，有人要问我们怎样信耶稣啊，我们就带他们到主的面前。这就是安德烈和腓力所做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不才，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他们按照神所量给他们的机会或者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来讲，都可以做安德烈，都可以做腓力。那么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安德烈和腓力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们一遇见主的时候，就常常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约翰福音章第一章就记载这样的事情。当时主耶稣遇见了安德烈和腓力，安德烈和腓力，而他们就开始把他们所有认识的亲戚朋友们带来介绍给主耶稣。安德烈有一天遇见主耶稣了，哦，他真是说不出来的喜乐，因为你知道犹太人中间他们一直盼望有一位弥赛亚要来，这一位弥赛亚称作他们的救主。等到安德烈遇见了耶稣，他知道这一位就是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们，很多属灵的事情我们讲不清楚，所以他就说要把主耶稣介绍给他的哥哥，他找到他的哥哥西门，把他带来。他说你来看，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腓力也是这样，腓力和安德烈是同城的，他们是同乡，他们是在第一个地方的。结果他们又找了另外一个也是伯赛大的人，找了一个拿但业。那个拿但业说啊，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一个小地方。结果腓力就对他说你来看。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没有，腓力他们的工作专是找人来看，看什么？看耶稣。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这么多人来，至少还没有来以前，你听到一句话，你来参加聚会，你来看耶稣。亲爱的朋友们，在这里我们也跟诸位非常郑重地告诉各位，来到这里我们不是要看徐华弟兄，是的，我想大家喜欢看徐华胜过喜欢看周弟兄啊，这也是应当的，他这么老远来要把主的话告诉我们。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见到主耶稣，我们必须要见到主耶稣，要不然就是一次两次听徐华弟兄讲道，或者一次两次听更有名的人讲道，讲完道我们听完了，和我们自己没有关系，我们没有遇见主耶稣，所有一切听见的都会忘记。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我们有一位好朋友，这位朋友们，这位朋友住在我们里面，他做我们的安慰，做我们的力量，做我们的恩典，做我们的喜乐，做我们的满足。只要得了主耶稣啊，天下一切都可以不要了。这位主耶稣，如果我们看见，我们遇见，我们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那我们就要他，我们接受他。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把我们的心门打开，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和他一同享受，一同吃喝快乐。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晚上在这里大家来聊，来到教会这里，不是看哪一位在这里讲道，我们盼望亲爱的朋友们每一个人都看见耶稣，就好像这里希利尼人一样。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希腊人，我想想看，中文为什么把希腊人翻作 Greek， 翻作希腊，毫无没有关系。
但是圣经里面希利尼人，这跟希腊更像一点啊 ，Hellenic， 这些人不是犹太人，他们是多神教的，拜多神的，拜许多各式各样偶像，跟我们中国人所习惯的一样的。他们很喜欢拜各样偶像，木头也是神，石头也是神，太阳也是神，月亮也是神，不认识真神的。那么亲爱的朋友们，这些希利尼人呢、啊、他们来参加犹太人的节，犹太人是信神的。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次的犹太人过节、啊、和以往他们历史上几千年过犹太人逾越节不一样。他们这个过节，我们说到一点圣经的背景，他们过这个上来过节是过逾越节的。什么叫逾越节？逾越节的意思就是说，犹太人当初离开埃及的时候，神打发他们离开埃及法老的统治。很多人看过电影啊，看过什么？看过《十诫》啊 ，Charles Heston 演的电影，对不对？摩西他演摩西，就这个故事，他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但是出来的时候。哦，怎么知道这是埃及人？埃及的法老一直，所以神就命令，说是要把他们长子击杀，好让他们放以色列人出来。这是旧约的故事。结果他们就因为这个缘故，神命令他们用羔羊，用他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神灭命的天使一看见这个血，就逾越过去，所以叫逾越节。那么今天我们在美国，不像我们的中国。在中国是不太碰见犹太人的，所以有过不过逾越节跟我们毫无关系，也不晓得有逾越节这回事。但在这里我们很多朋友做事的地方都是犹太人，他们好的犹太人是要过逾越节的，因为纪念神把他们从仇敌的手里拯救出来。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新约讲的意思，神爱世人，不光是救犹太人脱离他们的仇敌，要救我们所有的人脱离仇敌。我们的仇敌是谁呀、啊？你说我们在这里和和平平，没有仇敌，是有的。我们的仇敌就是撒旦，就是罪把我们捆绑住了。所以在新约里面，主耶稣一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些先知们的话，这些是犹太人的先知，可是他们所讲的话呢，完全跟犹太传统观念不一样。他说神取名叫他耶稣，意思要把神的百姓从仇敌里面撒旦手里拯救出来。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相信耶稣，神把我们从撒旦手里拯救出来，这个逾越节。所以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犹太人这么多切几千年来过逾越节，他们每一次都纪念说有一个逾越的羔羊为他们舍命流血，好叫仇神不杀他们。但这一次主耶稣自己在他们中间过节，以后我们看见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原来他就是神所命定为他们代罪的羔羊。那么他们不认识。亲爱的朋友们，我想那一次过节一定不一样，因为主耶稣知道他就要为他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所有那许多宗教的疑问，那些外面的事情啊，到主耶稣来的时候，真正的事情来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些希利尼人是很有福的，这些希腊人他们看见主耶稣，他们想要认识主耶稣，到底这一位是谁？到底这一位奇妙的，到底他是谁？刚才我们唱诗歌说，他的名称为奇妙。我们一直传扬主耶稣，有些人说主耶稣早就死了，2000年以前是死了，不错。但是唯有这一位，他称为神的儿子的，他是从死里复活的，并且活在每一个信徒的人心里面。这一位是奇妙的。所以当时那些希利尼人来见腓力见安德烈，说我们要见见耶稣。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是非常平易近人的，非常容易见的。当时在地上怎样容易见，今天在圣灵里面，只要我们的心愿意，还是一样会见到他。你看这里主没有推辞，而且圣经里面记载好多次有许多人要来见耶稣，还有很多小孩耶稣，耶稣都接待他们，和他们谈话，祝福他们，按手在他们头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容易见到的。虽然今天我们刚才说过他在圣灵里面，但是只要我们用灵要求见主耶稣，主还是见我们。等一下我要告诉诸位 如何能见着耶稣，这个很重要。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在灵里面都是认识耶稣的人。那么这里他们这些希利尼人本来是不认识耶稣的，他们来看主耶稣，见到他的门徒说我们要见见他。主耶稣在地上，他从30岁出来传道，到他33岁半钉十字架，一共只有三年半的时间，但在这个三年半中间他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最有名的就是神迹，佩服的不得了。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跟随他的人是矛盾的，有些人真是盼望这一位能够拯救他们，因为这一位有行神迹的能力。他们以色列的百姓知道旧约说神向他们显现，行神迹来给他们吃。等到现在主耶稣在地上了，主耶稣也行了很多神迹。如果我们把圣经翻开来就知道，他赶过鬼，医过人的疾病，叫瞎子看见，也叫聋子听见过，也叫哑巴说出话来。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科学太发达了，一想到神迹的时候啊，哎呀，大家都觉得不可能，哎呀，医学没有这么发达，把医学跟神迹来比。那么我们有好多做医生的朋友，有一次我就问他说，我说某某弟兄啊，你知道吗，你从来没有医活过一个人啊，你只有叫一个人不死是可以，你不能叫他活过来啊。哎，他说你的话怎么讲，我说你医的人啊都是还没有死的人啊，死了就活不过来，对不对？所有的医生医到一个地步死了，他说我现在责任了了，对不对？所以亲爱的朋友，我不是攻击医生啊，主耶稣行神迹和医生做的工作不一样。医生说这个病没有法子医了，他生来是眼瞎的，不会看见，主耶稣叫他看见。那一个人生来耳聋的，医生不能医的，主一探他的耳朵，好了，能听见了。不止一次这样，好多次主耶稣在加利利那里行走，广行神迹。那么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在这里，主也把这样的福音传给我们，叫我们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好些朋友们他们一听到神迹，我自己信主以前呢，看见神迹两个字就摇摇头，因为我觉得不可能啊，我从来没见过人行神迹。你们有没有见过人行神迹？在座有没有人看见过人行神迹？看恐怕不多，就是看见有一些神迹啊，也加以合理化，所以解释了半天，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不是神迹。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无疑在这里分辨神迹的事情。圣经里这样记载，主耶稣因为行神迹的缘故被很多人欢迎，但是也被很多人讨厌呢，很多人赶他呀，很多人盼望他行个神迹。哦，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为了叫人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为了叫人认识他的慈爱。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行神迹有他一定的原则。
这个徐华进来了。
哦，这里我们收到一个报告，徐华弟兄已经到了 LA
啊，
但是呢，底下的消息是因为觉得非常疲倦，他不来教会了。但是明天晚上一定到，所以盼望明天的晚上弟兄姊妹每一个都来，好不好？亲爱的朋友们，明天晚上一定到。那今天既然徐华弟兄不在，那我们就继续讲，我们不盼望等他来了啊。刚才我讲的哪里？讲的神迹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行神迹，亲爱的朋友们，行神迹是要证明神的儿子，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神的儿子，所以觉得神迹不可信。但亲爱的朋友，如果我要反过来问一句话，如果主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他能不能行神迹？朋友们，有没有你们的回答是怎么样呢？平常我们不相信神迹，因为我们觉得没有人能行神迹。但是朋友们，我们反过来问，如果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能不能行神迹？有没有人回答我呀？
能不能信圣经？亲爱的朋友们，
我自己得救，肯相信主耶稣，就是因为这一个转变。因为我忽然明白了，如果他是神的儿子，神迹对他不难，行神迹对他一点都不难。扩大一点说，连宇宙万物、天地、自然界一切运行的变化都在主耶稣手里，这是神迹，因为人做不到。神做的事情叫做神迹。如果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行神迹一点都没有难处，对他不难，风和海都要听他的命令，因为是他所创造的，连无花果树因着他的话都要枯萎，因为他创造无花果，创造一切的生物。他把气息从人手中口中收回的时候，人就归于尘土。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要承认神是神，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神就借着他儿子行神迹啊，来证明他是神，是不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是神，你如何证明你是神？你做一件人不能做的事情，是不是？好叫人知道你是神。那么我们的神当然是这样，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神迹。然后他在地上一面叫做周流四方啊，广行善事，一面医病赶鬼，释放那些被压制的人，因着他的爱。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些希利尼人是因为看见耶稣行神迹来的，但是我们知道更大的神迹是我们这些人被改变。亲爱的朋友们，自从主耶稣把他的圣灵放在他做拣选的人行异能，神迹一样在地上出现，但是要人知道这是出于神。另外一面，一个最大的改变叫做生命的改变，这是一个神迹啊。中国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也。但是多少人因为信了耶稣的缘故，他被改变。这个改变怎么来的？因为神把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刚才我们说过，所有的医生只能医活人呢，不能医死人。主耶稣把我们这些原来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救活过来。从前我们的性情是向着黑暗，向着污秽，向着那一方面去的，等到主耶稣进到我们心里来，我们生命改变了。亲爱的朋友们，这是最大的神迹。我见过一个朋友，我常常讲他的故事。这个弟兄现在在 Monterey Park 看，他从前19岁的时候啊，抽烟是小事了，抽个烟斗，他的裤子啊，是衣服跟裤子穿的有中间露出一截来，男人呢、啊、不是女人啊，中间露出一截来的鞋子，我讲不出他什么样子，他的车子花的古里古怪的样子。19岁，亲爱的朋友们，你知道吧，这些年轻的孩子觉得虚空，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没有盼望，胡作非为，不是坏人，我们说他不是坏人，对不对？但是没有办法叫他改好啊。因为耶稣改变了。我还认识一个弟兄，他从前在，他现在在，大概还在 Syracuse， 从前在台北十三太保的老二啊。这里有些年轻朋友们不晓得什么是十三太保，这里长大的孩子不晓得，他是十三太保老二，在这里信了主，开始好好的把他的人生放在有意义的路上。亲爱的朋友们，这些是最大的神迹。也许许多人心里觉得虚空，觉得痛苦，要知道耶稣能改变你，当你接受他，让他坐在你心里的时候，改变不一样。所以这些希利尼人来见他，因着神迹的缘故要来见他。但是我们真正信主人就知道，不仅是为了神迹的缘故，我们需要看见主耶稣到底他是怎样的一位啊。 有一天当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有一位先知施洗约翰就看见他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仅仅作为神的儿子还不能拯救我们，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与我何干呢？不是的，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父神的命令叫他作为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啊。所以那些心中有启示的人就看见了，说这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看啊，看啊，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借着人的良知知道我们自己有罪，我们也因着人的良知知道说我们犯罪，应当受管教，应当受痛苦。所以中国人有个思想叫做报应，对不对？亲爱的朋友们，圣经里面神的话对于罪更加严重。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工价就是代价，罪的代价就是死，犯罪的代价是死，没有第二个审判。今天我们很多人说连加州不晓得 在加州不晓得有没有死刑啊，要恢复死刑，对不对啊？我们的理由是人不能把人的生命取掉，只有神能够夺人的生命。那么讲这个，他们是人道主义，不赞成人可以宣判别人死刑，对不对？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真正相信神，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罪的工价就是死，那你怎么解释？弟兄姊妹们，虽然这样，神的恩典，创世纪里面曾经讲到有一个例子，亚伯拉罕是侍奉神的人，神试验他到底这个人是不是专心跟随神，就命令他把他的儿子以撒要献在祭坛上面。等到亚伯拉罕顺服的时候，神却没有允许他这样做。哦，那天有一个弟兄来问我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这样试验他？但亲爱的朋友们，我相信在这边听福音的朋友们多少也听见过，以前听过一些福音，所以我们稍微讲一些深入的思想。神没有允许亚伯拉罕做的事情，他却在自己儿子身上成全了，在他自己的儿子身上，他在十字架上面定义为我们罪孽被压伤，叫我们众人罪归在他的身上。亲爱的朋友们，若是你问我为什么罪的工价是死，我不能回答你。但是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耶稣的死能代替我的死，我也要告诉你我不能回答。亲爱的朋友们，这是属于神的事。我们不喜欢人告诉我们我们有罪，我们也不愿意听见人说罪的工价是死，但亲爱的朋友们，圣经上这样说的，而在我们的良心里面也承认这个审判是公平的。但是如果你要问我为什么，我不能回答。为什么神竟愿意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我们有什么可取之处要用他儿子的命来换我们的命？亲爱的朋友们，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你，因为神爱我们，神爱世人，神爱世间所有属自己的人。神看人的价值比人看自己的价值要高得多。神造了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计划，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旨意，他也盼望我们活出神的荣耀来。亲爱的朋友们，他对于我们个人的盼望比我们自己放弃人的尊严还要多得多。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可以随便犯罪，可以放纵我们肉体，可以逞着我们心里的情欲做各样的事情。今天我们讲这些话，因为在这个社会里面实在是可怕到极点。你到坊间看一看，到市面上看看，各种淫乱污秽邪荡借着电视深入人家中啊。离婚的问题，昨天我们看的新闻报纸报道，新闻上报道怎么样解决那些离婚孩子的心理问题啊？多到一个地步啊，连电视上报道这些事情都是必要的，说这些方法有效没有效，照我看每个人都应该信耶稣就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人性的尊严呢，人性的价值，神看这个比我们自己看重的多啊。神爱世间说他自己的人，神爱我们每一位，所以他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个人的罪接受了神所命定的刑罚。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真要读圣经来明白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一个光景，亲爱的朋友们，我巴不得你这样读，我相信你的心要受感动。他以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他叫世人的罪孽都归在他儿子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犯罪习惯的人，我们是犯罪习惯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要问你们自己的经历啊，当你正经过祷告，正和主耶稣有交通的时候，正在灵里面亲近主的时候，忽然外面一件事情，污秽的事情临到你的身上，你里面会不会觉得震动啊？那么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天天活在神的圣洁里面，活在神的公义里面，活在神的良善里面，他不知道什么叫犯罪，他的心思清洁到一个地步，他的感情清洁到一个地步，他不知道什么叫犯罪的。但是有一天，当他接受父神的命令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时候，神把世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头上。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垃圾场，有没有去过啊？我们有个弟兄他买了一所房子在 Fullerton 那里，不是不晓得 Fullerton 在哪里，结果过了几个礼拜不得了，电视上都报道说这间房子不能买的，为什么？附近有个垃圾场，臭气慢慢出来了，十年二十年之后臭气慢慢出来，所以他们退房子，好多人打官司要退房子，你们听过这个消息没有？圣经里有个地方啊叫做新嫩谷啊，这个地方是什么？是全以色列的垃圾场啊，把所有垃圾都烧在这里，有些人说垃圾哈，我的国语不标准，烧在这里，奇臭无比。那么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们，我们骂人，哎呀这个人臭得不得了，不是他身体发臭啊，这个人不好，我们不喜欢他，这个人臭啊，对不对？年轻人讲话都这样讲是吧？我们的罪那一个臭味自己不觉得，鲍鱼之肆不觉其臭啊，对不对？自己的罪从来不臭的，哪一个人觉得自己罪很臭的？没有。但亲爱的朋友们，神把世人罪孽都归在耶稣基督身上，好像大垃圾场一样都倒在他的身上。我们在这里清理会所的时候，不是把好多垃圾搬到一个地方去，真是臭啊，哎呀，如果不是要把垃圾丢掉，没有人愿意去那里。但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为了背负我们世人的罪孽，他不是仅仅代死而已啊，神把世人的罪孽归在他的头上啊，白日犯的罪，黑夜的罪，见得了人的罪， 进不了人的罪，大的罪，小的罪，所有世人犯的罪，包括你我所犯的罪啊，
都放在耶稣基督身上。
弟兄姊妹们，当你犯罪被人揭发的时候，你觉得不好意思啊，你不好意思，脸皮一厚啊，我脸皮很厚过去了，对不对？不是的，这些罪都是神所知道的，而这些罪，今天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是讲的神的审判这么可怕呀，我们讲的神的慈爱呀。但是为了要明白神的慈爱，我们不能不说神的严厉。罪的公价就是死啊，没有第二个结局。世人都犯了罪，都亏欠神的荣耀。但是神的爱这么大，肯把我们众人罪孽都归在他儿子的身上。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何等的爱。所以他们要指着耶稣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啊，为我们众人的罪孽死在十字架上面的。主耶稣还有什么可看的？还有什么好看的？哦，真是好看。知不知道圣经里面有一次记载说，他带了三个门徒上到变化山上面去。这里又是一件稀奇的事情。主耶稣在他们众人眼前变了形象。哦，他说他的衣服洁白放光啊，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啊，那个衣服白到一个地方，一个地步是世间没有漂布的能漂得这么白的。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的公义啊，主耶稣的荣耀啊，要看这个。亲爱的朋友们，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一面要背负世人的罪孽，他站在人的地位，但是不要忘记他的荣耀啊。他曾经行一个神迹，在那里把水变成酒，显出他的荣耀来。他行了好多神迹，显出他的荣耀来。他说话显出他的尊贵来，他说话显出他的智慧来，他说话显出他的慈爱来。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在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论断他有任何的缺点。当他后来被卖被审判的时候，世人审判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的行为完全的。亲爱的朋友们，这句话其实容易啊。那天我到罗大维弟兄家里，看见有一幅字啊，座右铭啊，啊，很长很长，我已经不会背了。看那个，哎呀，好多年以前背过，短短几十个字，什么世人甚勿念，受世甚勿忘，是不是？什么君什么爱爱内涵光，我不记得了啊。讲的真是好啊。他说什么行至苟有恒啊，说什么久久自芬芳，对不对？叫你能做得到，就常常这样做就很好了，意思这样意思，对不对？所有座右铭前面都是很好啊，后面没有办法呀，你做得到吗？慎言节饮食啊，哎呀，我真是愿意节食啊。慎言节食是一件事情，慎言前面慎言更难呢。中国人有很多做人很好的道理，做不到。哎呀，想想真是可怜的，我们老师教我们的都白教了。亲爱的朋友们，在我没有信主以前，我非常羡慕做老师，诲人不倦，对不对？但等到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并不能从人的教导得到任何帮助的时候啊，我们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最滑稽一件事情，就是常常父母亲对儿子们说，哎呀，我们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啊， 要好好的好好读书。从前台湾在这里，美国人在这里，美国孩子父母不敢叫儿女太用功读书啊，用功太用功读书等下老师找麻烦，哎，怎么这个孩子身体弄那么差呀，你们好好读书啊，我们的希望都在你们身上，是不是这样子啊？啊，为什么呢？从前我们的长辈们一直说我们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希望放在我们身上啊。那么如果这样，人类就没有希望了，也是没有希望，真正没有希望。你不能盼望一个人改变，人不是没有良善，但他的良善呢是一时之久啊。圣经里形容什么？他说像早晨的甘露，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我们良善不能说人没有良善的心啊，但是只记良善不记罪恶嘛，这本账是不错的。可是我们的善呢，不能持久，没有力量。但主耶稣他是全然公义啊。圣经里有个例子，有个少年人做官的，他来见主耶稣，头一句话就说：“良善的夫子啊，是不是？”人盼望良善，做不到。这个少年人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到永生呢？”他说：“我做到怎么好才配得永生呢？”主耶稣说：“诫命你是晓得的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等等等等。”是啊，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主说还有一件呢，你把所有的分给穷人呢，你就有财宝在天，你还要来跟随我啊。这个少年一听这个话呀，哦，不行了，他的财产很多，眼睛看见地上的事情，看不见天上的事情。主耶稣的良善是天上的良善，他的生命不伤害人，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柔。那一天有个有罪的女人在他的面前，他们要求主耶稣审判他。主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哦，这个先字很厉害啊，没有人敢先动手，所以他们都走了。良心受了责备，从老到少一个一个走。主说什么？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罪。他的良善不伤害人，不止这样，他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公义，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充满了恩典。主耶稣的行为在世人面前人所看见的叫做完全，所以他说他的衣服洁白放光。那亲爱的朋友们，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信主的人呢、啊，也要蒙恩的，就得以穿上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就是众圣徒所行的义啊。稀奇不稀奇？圣经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信了主耶稣之后，因为我们天天活在主的面前，因为我们天天和主耶稣有交通，我们顺服他，我们相信他，我们依靠他，所以我们的行为改变了。来，我做一个很简单的见证，我自己，我22岁以前呢，抽烟呢，抽烟现在不稀奇了，他们都抽大麻烟呢，这个抽香烟没有人管的，对不对？但是环境不一样哈，在我们那个环境里抽烟，22岁也是相当了不起的。一天一包啊，老烟枪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我信主那一天，一支也不抽了，奇怪吧？并且做梦梦见抽烟，那哭醒了，懊悔啊！哎呀，我怎么又抽烟了？怎么这么可怜呢、啊？做梦啊！哎呀，还好这个梦啊，不止一次，梦见两次啊。哎呀，第二次我太太在旁边，你干什么哭啊？我说哎呀，糟糕，我真是怎么办？但你在做什么？你啊，归给天上的父，因为知道生命从父神来的。我们得救，我们信耶稣，生命改变， 我们行为一定改变。我想在座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见证，是不是？有一首诗歌说，我生命有何等奇妙的大改变呢？自耶稣来住在我心。你看看那首诗歌讲的改变多好，从前充满了沮丧痛苦，现在充满盼望荣耀，从前活在黑暗里面，今天活在光明里面。亲爱的朋友们，来看耶稣啊，主耶稣真是好看的，他的荣耀哦，光明洁白的衣服，找不出任何的斑点，任何的皱纹，任何瑕疵都没有。亲爱的朋友们，这些希利尼人是很会找机会的，他们找着人来看主耶稣。那么主耶稣对他们说了，主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已经在地上行了他应当行的事。我们说他周流四方啊，广行善事，到处宣传神的福音。现在他在地上的工作要结束了。那么亲爱的朋友们，这里跟我们发生更大的关系。头一件我们要告诉我们的朋友还有弟兄姊妹，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一个在历史上面曾经照着福音书里面所写的，为我们成就了这许多榜样，这许多善行，这许多工作的主耶稣，包括他的恩典，包括他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但弟兄姊妹们，神并没有命定耶稣基督是一直在地上的，所以那里希利那些在主耶稣身边的人，当主说他要被举起来的时候，他们说，为什么我们以为基督是永存的？亲爱的朋友们，主的话自己告诉我们，神并没有叫耶稣基督一直在肉身的形状里面和我们同行，神并没有允许耶稣基督一直在肉身的形状里面来向我们施恩典，并没有叫他一直在肉身的范围里面来启示他的救恩，没有。他的工作，他的恩典只需要一次，当他要遵行了神的旨意，他就按照神所命定的向耶路撒冷去，不仅向耶路撒冷去，向着十字架去。这个十字架呀，把所有人类悲惨的命运结束在上面了。这个十字架是一个结束，把我们一切的罪都结束在十字架上面，把我们一切犯罪的天性都结束在十字架上面。十字架是极其痛苦的刑罚，按照历史看，我们知道如何的痛苦。我听说有一天，听说有我听一个弟兄告诉我说，在大陆上面有些时候他们讲这太多也不好了，我不讲这个例子。十字架是十分痛苦的刑罚，把它挂在木头上面，全身的重量啊挂在伤口上面，极大的代价。并且十字架不是一下痛痛快快死的。亲爱的朋友们，刚才我们已经说过神的羔羊，他的爱我们已经说过，他为我们所受的痛苦我们自己不能经历，但是我们也能明白。但是这个十字架更奇妙一件事情啊，对我们来讲是个拯救啊。十字架这个结束，照人看耶稣基督的路走到这里就完了，他被人捉拿，被人审判，都还有机会啊。他可以请求父神差遣一两个天使来啊，对不对？ 主耶稣在科西马尼里面也祷告过，我岂不能求父，他就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把这些抵挡他的力量都除掉，对不对？主耶稣没有这样做，他甘愿被人带到十字架上面，他的生命结束了。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也和我们所有信他的人，应该反过来说，我们信他的人一直仰望他的耶稣十字架，一直看着他的十字架，也一同和他在上面有份。十字架的工作太奇妙，因为按照我们罪人来讲，什么时候一看见一宣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宝血，我们的罪就被洗净。亲爱的朋友们，你要问为什么，我还是告诉你，我答不出来。圣经这样告诉我，他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所有的不义，所以我们在这里结束了。亲爱的朋友们，当你一个人晚上有些时候，或者你因为你以前所犯的罪心里受责备，你有吗？有这样经验吗？这个经验不好受，这个痛苦不好受。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人不能承担自己的责罚，所以他把一些责备啊都责备到别人身上去，把这个责备转移了就好过了。有没有这样子？你看两个小孩子，那个明明知道他自己错了，但他总要找一些理由说别人也有错。为什么？因为光是自己有错他受不了，良心受不住啊，所以我们都会怪别人。亲爱的朋友们，你也知道有些时候你不能怪别人的，是你自己要为你的行为负责的。怎么办？负不了你自己责任。感谢主耶稣和他的救恩，当我们明白说我们的罪他都为我们舍了，连我们心里受责备，我们也可以宣告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他为我们成全了。十字架这个结束，到这里所有的控告都没有用了。所以主耶稣说，人子要被举起来，他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从来没有一个人是爱我们这样爱我们，只有神的儿子。从来没有一个人告诉我们说他的生命能解决我们天然罪的痛苦，罪的担子。看啊，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孽死在十字架上面。我想今天晚上真是很多人因为徐华弟兄不在这里啊，相当失望。但是感谢神，刚才我们说过，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是要看见耶稣啊，要看见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何等大的事情。今天不是我们要来怎么说劝各位信耶稣，我们来劝各位看看主耶稣到底这样一位值不值得我们相信他，到底这样一位值不值得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他，这样的一位耶稣值不值得我们爱他。亲爱的朋友们， 希利尼人他们来看耶稣，主说人子的荣耀时候到了，所以我若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今天多少人，多少人信耶稣呢？不是因为别的原因，因为看见了耶稣，因为看见这一位被举起来的耶稣，一面照人说挂在十字架上是羞耻的，但是按照圣灵说，当他被高举起来是充满了荣耀的。这一位神儿子能够借着他的话语，借着他的话行神迹的，没有为了自己免于痛苦而从十字架上面下来，他是神的儿子。这一位为了担当世人罪孽的，成了肉身的样子，取了人的形象，担当我们的罪孽，死在十字架上面。多少的诗歌描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流血那一个惨烈的形状。这一位神的儿子充满了荣耀。如果你能够透过圣经求主把圣灵的眼睛借给你，你就要看见，哦，好像那些门徒们在变化山上面看见一样，他是那么荣耀，那么的荣耀。神的儿子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的罪，并且每一件事情上面彰显神。而主自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什么时候得荣耀？就是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你若看见这一个，那你的眼睛是有福的。你若看见这一个，那是因为圣灵帮助你看见的。你若看见这一个，你的人生要起大的改变。你若看见这一个，你要充满喜乐。你若看见这一个，你就会自己乐意来到主的面前，向他承认，哦，我们是罪人，需要你的拯救。